2009年，在美国费城的 AGI 科技公司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检举，该公司的软件卫星工具套件在中国网站 Crack99 上被贱价倒卖。AGI 公司与美国国防部以及美国航空航天局都有合作关系。被窃取的卫星工作套件用于美军以及情报部门的作战模拟。当年担任联邦检察官的大卫·霍尔曾经在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工作30年。他与另外一位联邦检察官还有一位国土安全局的特工一同侦办此案。霍尔说
The crack99.com website had listed a number.
Crack99 网站上列出了数以千计的各种软件清单待售，包括卫星工具套件，同时还有很多高端的先进的工业等级的工程软件产品，其中许多跟卫星工具套件一样有军事用途。我们认为这值得担忧，所以立案调查。
经过调查发现 Crack99 网站的负责人是居住在中国成都的李翔，当年他36岁。或者说李翔的英文程度还行，没有经常在国外旅行的经验，但是除此之外，检调小组难以掌握有关他的更多资讯。霍尔说
In terms of his background, keep in mind tha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do not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.
关于他的背景要记住，由于一般来说美国与中国并没有良好的关系，就是说双方执法部门并没有良好合作关系，所以我们无法从中国当局获得他的背景资料。但透过我们的暗中调查，我们了解到，即使他否认自己是溃客，也否认是黑客，但他拥有很强的电脑技术，并且对于破解程式有很深的了解。
检调小组发现 Crack99 上出售的许多软件是美国的敏感技术，甚至包括美国总统乘坐的直升机陆战队一号所使用的软件。该网站的客户遍布全球，包括中国、俄罗斯、叙利亚、美国本土等等，当中还包括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科斯伯恩、韦德伯恩，以及美国国防承包商朗罗纳德贝斯特。在与客户的沟通当中，李翔承认过这些软件是他雇用中国溃客窃取和破解的。如果这些客户是在美国政府工作，再将这些软件安装到美国政府的系统当中，这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不言可喻。虽然在侦讯过程当中，李翔否认与中国政府有关系，但是霍尔相信，既然这些软件存放在李翔成都的电脑里面，网站也设在中国境内，中国政府应该已经取得了这些敏感技术。由于李翔以及他的网站都在中国境内，检调小组并不期待中国政府会进行司法配合，所以必须透过其他方式进行调查。检调小组多次向李翔购买盗版软件，一方面要确认这些软件的真伪，一方面要取得他的信任。霍尔说
In order to do that, we portrayed ourselves as a U.S. business.
我们伪装成美国公司，跟他一样从事盗版软件生意，只不过我们在美国本土卖。我们告诉他，我们认为他定的价格太低，如果他跟我们在美国市场合作的话，我们可以帮他拿到更好的价格。
检调小组首先以$1000的价格向李翔购买原价至少$150,000的卫星工具套件，之后持续向他购买更多涉及美国敏感技术的软件。李翔不但都能够提供最新的版本，甚至还能够协助排除安装上的问题。2011年的春天，检调小组认为时机成熟，提出与李翔见面的要求。检调小组提出了几个地点，都是与美国有引渡协定或是友善的国家，其中包括了美国的领土塞班岛。霍尔说
If we arrested him on Saipan, we wouldn't have, there wouldn't be an extradition. We would just take him to a federal judge.
如果我们在塞班岛逮捕他，就不需要引渡，只需要将他带到联邦法官面前，就像我们在华盛顿逮捕他一样。所以他选择在塞班岛会面出乎我们的意料。原因是对于访问塞班岛的中国公民，美国政府有免签证计划，他们不需要取得来美国本土的签证。同时当地有多家中国人开设的度假中心，塞班岛与中国之间也有直航，他选择了塞班岛，我们就用假身份到那里和他会面。
这个看似完美的计划，却在李翔搭机抵达塞班岛之后出现了预料之外的变数。 最终如何在这风景如画的度假胜地将李翔绳之以法，将在下集揭晓。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，华盛顿报道。